就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20日前，中俄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友好是无止境，合作无禁区。自战争爆发以来，中国从未在公开场合谴责俄罗斯，直至11月16号20国集团峰会结束， G20 峰会以最强烈措辞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并且要求他们无条件从被占乌克兰的领土上撤军，中国的 G20 峰会的联署国之一。美国国防部官员最近表示，在西方国家孤立俄罗斯的大背景底下，中国和俄罗斯正在走向结盟，两国已经不单只是表面上的合作伙伴的关系，但是美国总统拜登的看法是相反，他说自己并不认为中俄关系正朝着结盟的方向发展，他认为中国正在试图和俄罗斯保持一定的距离。中俄到底是什么的关系？乌克兰战争如何影响中俄关系？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主导了11月15号到16号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 G20 峰会。峰会结束，世界主要工业国家领导人发表声明，表示大多数成员国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中国在这份宣言当中扮演的角色成为了热点之一。有人认为这个意味着中国已经抛弃了俄罗斯。中俄之间不单止不再有什么的不切上限的友谊，而且根本就是无友谊。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被问及到中俄是否还有不切限的友谊，马克龙回答说，习近平对联合国宪章的承诺是真实的，毫无疑问与俄罗斯的伙伴关系是有限度。他还呼吁中国在调解俄乌战争的谈判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今年9月15号，习近平和普京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参加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时候，普京表示俄罗斯理解中国对乌克兰局势的疑问和担心。当时很多人评论说中国在这里悄悄地拉开和俄罗斯的距离。美国前国家安全委员会欧洲事务高级主任、美国乔治敦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富普坎对美国之音表示，和乌克兰战争初期北京的表现相比，北京的确是有些后缩。他说，大家提到北京有些是打退堂鼓，我们在乌兹别克斯坦以及在中国媒体上看到这种迹象，暗示中国人正在和普京保持距离。他认为找出这个这样做的原因并不难，这场的战争对俄罗斯来说并不顺利，这个令到北京是感到不安。这个确实认为北京正在是悄悄地微妙地在自己和乌克兰战争之间是拉开距离。十月，习近平和德国总理索尔茨会晤的时候，使用和威胁使用核武器是完全不能接受。他在和美国总统拜登会面的时候作出了同样的表示。专家都认为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面划了底线，但是他强调这个并不表示中国会抛弃俄罗斯。习近平这样做一是为了北京，因为他是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面的立场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其次就是因为习近平并不希望追随俄罗斯总统普京陷入外交孤立的状态。 G20 峰会上面亦都有很多的迹象显示中国未有改变对俄罗斯的支持。习近平在会议的第一日讲话当中高调谈世界和平，但是只字未有提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华盛顿邮报表示，在 G20 峰会期间，中国一直希望将联合声明的措辞进一步淡化。中国反对在最后的联合声明当中用战争来形容普京对乌克兰的入侵，并且强调 G20 峰会不是讨论安全问题的地方。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 G20 的期间唯一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正式会晤的外交官。中国二十大之后，王毅和拉夫罗夫通话表示，中方将会坚定支持俄罗斯，并且愿意俄方深化各层级的交往，推动中俄关系以及各个领域合作不断迈向更高的水平。11月11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例行记者会上面回应拜登，表示中方试图和俄罗斯保持一定的距离， 有關的言論的時候表示，中俄關係堅如磐石。而另外，俄羅斯駐華大使莫爾古洛夫在近日表示，習近平可能在明年的春天在中國的兩會結束之後訪問俄羅斯。專家都認為，對中國來說，俄羅斯始終是中國對抗美國以及他的盟友的重要戰略夥伴。
I think there's the overarching context we always have to look at here, which is China's view of the United States as its principal adversary, and Russia continues to be its most important strategic partner. 美國智庫大西洋議事會全球中國中心高級主任舒爾曼表示，
這處是有一個我們必須要始終關注的總體背景，即是中國將美國視為它的主要對手，而俄羅斯仍然是其最重要的戰略夥伴。即使是目前俄羅斯的力量已經明顯削弱，俄羅斯依然可以很大程度上分散美國的注意力。從根本上說，俄羅斯擴大和增加了中國對華盛頓的挑戰。他是認為北京認識到這一點，中國和俄羅斯的關係無疑給予了中國在外交上帶來的壓力和挑戰，其中一個重要挑戰就是和俄羅斯的關係進一步是損害了中國和歐洲的關係。在美中關係惡化的時候，習近平一直希望加強和歐洲的關係。舒爾曼認為，這個亦都是習近平最近在和德國總理索爾茨會晤的時候特別強調，中國反對核戰亦是威脅進行核戰爭的原因。德國馬歇爾基金會的高級研究員馬安洲亦都認為，習近平在上台之後一直將中俄關係放在外交關係的中心，就是因為中國將俄羅斯視為和美國以及是西方的鬥爭當中的一個重量級夥伴。馬安洲最近出版的一本新書就談到了中俄和中國。
For China, it's looking at some of the kind of counterbalancing elements to that and its own network of friends and partners, and it may not resemble the US alliance system. 正
在尋找一啲嘅平衡元素，以及佢哋自己朋友以及合作伙伴網絡。雖然佢可能唔似美國嘅同盟體系，但係當中一啲參與者協同運作嘅時候，佢確實有能力使到美國嘅外交政策以及美國戰略變得係相當之複雜。因此，佢又認為中國人依然會認為冇理由以任何明確嘅方式同俄羅斯決裂，即使係喺某啲嘅領域，正如我哋喺有限嘅範圍內睇到嘅問題，例如核武器嘅使用，還是會有分歧。美國同佢嘅盟友喺某啲問題上邊亦都係如此。馬安洲表示，中國不願意和俄羅斯決裂，向他們施加壓力並不意味著中國總是必須要喜歡俄羅斯正在做的事情。他們經常對俄羅斯的所作所為感到沮喪，亦都認為俄羅斯正在做一些事情是判斷失誤。另外，亦都有分析人士說，對於習近平來說，普京在烏克蘭遭受挫折，這些挫折剛剛好就是突顯了來自西方的威脅，亦都驗證了習近平的擔憂。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的報告當中表示，中共正面臨著國際格局的急劇變化，特別是在外部對中共進行俄詐、壓制、封鎖又施加最大的壓力的企圖。外部壓制和壓制中國的企圖可能隨時升級。在最近的北韓導彈問題上，中俄再次是聯手反對美國和他的盟國向北韓施加新的制裁。在11月24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特別會議上，中俄再度聯手共同反對通過譴責伊朗政府鎮壓抗議群眾的決議。雖然如此，自烏克蘭戰爭以來，中國和中國公司選擇遵守美國在西方對俄羅斯出口的制裁和限制，很多中國公司已經凍結他們在俄羅斯的項目，或者是暫停他們在俄羅斯的活動。同樣，由於害怕未來受到美國的制裁，中國主要的國有能源公司亦都避免購買俄羅斯在西方公司的股份，例如英國石油公司亦是殼牌公司。到目前為止，中國似乎一直是未有向俄羅斯運送武器，迫使莫斯科向伊朗亦是北韓要求提供軍事裝備。有人說中國對俄羅斯的支持是口惠而實不至，但是分析人士說，北京對俄羅斯的支持是相當大，即使是延遲支持的作用亦都不應該被低估。何況中國大量購買俄羅斯的能源，實際上為俄羅斯提供了生命線。 大西洋理事会的舒尔曼表示，中国对俄罗斯的间接支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使到俄罗斯是没有在国际上真正被孤立。中国对俄罗斯的能源、食品供应以及其他的物品的持续购买意义亦都很重大。中国以及其他的一些国家的购买至少为俄罗斯经济提供了生命线，所以它是不会低估这种支持的水平。从五月到七月，中国以大幅折扣购买了创纪录的俄罗斯石油，并且从俄罗斯进口了更多的天然气和煤炭。在联合国有关乌克兰或者是俄罗斯问题的决议上面，中国多次投出反对票或者是直接弃缺。最新的例子包括11月14号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支持建立机制，要求俄罗斯为入侵乌克兰所造成的人员以及是财产损失进行赔偿。中国是14个投下反对票的国家之一，并且表示决议草案意图通过联大直接处理国际法律责任的问题，超越了联大的职权。10月12号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的多数通过决议，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境内的一些州组织的非法的所谓公投，中国、印度、古巴等35个国家是弃权。今年3月在联合国首次推出关于谴责俄罗斯的决议当中，中国就投了弃权票。舒尔曼表示，中国是未有做不利中国的事情，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亦都未有做任何会损害中俄两国长远关系的事情。随着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面的失利，专家担心如果习近平认为普京政权开始崩溃，北京会不会改变目前的考量？习近平可能会在多大程度上面拯救普京，会不会不顾美国的愤怒或者是反对而提供经济和军事物资？这样的结果将会真正考验中俄无上限伙伴关系的持久性。中俄这样的关系令到美国担忧，美国五角大楼的官员最近表示，在西方国家孤立俄罗斯的大背景之下，中国和俄罗斯正在走向结盟，两国已经是不单只是表面上的合作伙伴关系。分析人士说，中俄关系早就超出了先前所认为的权宜婚姻。他们解释说，中俄之间的确不会有好像美国以及他的盟友这样的互相防御的军事同盟关系。换句话来讲，中国不会军事介入乌克兰战争或者是俄罗斯在欧洲的任何一处冲突。同样，俄罗斯亦都不会直接介入台湾海峡的冲突。但是即使不是联盟，这种关系具有联盟的很多属性。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马安洲感向为表示，所以你实际上是拥有的是一套更加紧密的军事、政治、情报与外交关系，其中包括从军事方面的协调、联合演习、对彼此军队的联合支持、联合武器开发以及是各种的事情，其中一些甚至不会发生在盟友之间。他认为这个是跟俄罗斯一起探索的一种模式，几年前看上来不是这样。八月底，俄罗斯主办东方2022军事演习，中国首次派出三军部队参加。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9月份的一份报告表示，中俄寻求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报告的作者说，以后会看到两国在更加敏感的军事能力方面进行演练。中俄之间仲会涉及到一项默契互不侵犯条约，让北京和莫斯科可以专注于美国而不是互相担心。中俄一处边境线上边，俄方选择使用稻草人来站岗。自2014年俄罗斯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遭到西方制裁以来，中俄的关系加速发展。不过鉴于经济和军事力量，如今中国在双边关系当中占据了上风。去年在乌克兰战争爆发前，中国的经济规模是俄罗斯的10倍。在乌克兰战争前，就有人担心俄罗斯逐渐转变为中国的从属国。乌克兰战争加剧了这个趋势。欧亚集团的总裁布雷默10月在亚洲协会的一次研讨会上面就表示，普京希望加强俄罗斯，提高他们在世界舞台上面的威望，并且恢复公众对他领导的信心。但是很快就会变得很明显，即使对普通俄罗斯人来说，普京的成就是恰恰相反。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乌克兰战争已经将俄罗斯变成了中国的小跟班。根据总部位于德国的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数据，在战争开始后的八个月里面，俄罗斯在经济上和西方的孤立，是一个全球品牌的外流和欧洲对俄罗斯能源进口减少增加的对邻国中国的依赖。大西洋理事会的舒尔曼最近在一个有关美中俄关系的研讨会上就表示，现时中国在决定两国关系未来发展轨迹方面完全处于主导地位。他认为这种小伙伴动态不会损害俄罗斯对中国的价值，反而是会增强了。作为合作伙伴关系的当中的更高级的一方，中国可能提出的要求远远超出了我们所已经提到的。现时中国的要求主要是围绕着推动能源交易进行艰难讨价还价以获得是让步。他认为俄罗斯对中国的依赖可能会促使到中国未来在传统上中俄容易产生摩擦或者俄罗斯可能拒绝的领域，向莫斯科提出更多的要求，包括促进他减少与印度以及越南等国家的关系。中亚地区通常被认为是中俄两国不可避免会发生冲突的地方，很长时间以来两国在中亚通常有角色分工，俄罗斯负责安全保障，中国帮助发展经济，但是现时中国正越来越多地涉足安全领域。但是分析人士指出，即使中俄在中亚的的确是存在着一些竞争，但是莫斯科和北京将发展两国友好关系当成为是重中之重，特别是两国和西方的对抗都在加剧的时候。华盛顿智库史丁森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孙允表示，只要两国继续将美国视为是共同敌人，这个的利益趋同就会超越任何利益上面的分歧。孙允说，如果你看看2014年这一年是中俄关系非正常加强的关键一年，由于美国将重心转向亚洲以及克里米亚危机，这个确实使到他们走埋一切。从那个时候起，他们的决心一直是他们关系的趋同比他们的关系的分歧更加重要。大西洋理事会的舒尔曼认为，到目前为止，中俄在中亚、北极以及是其他很多的摩擦点管控是得非常之好。他说他感到震惊的就是，虽然两国之间存在着所有问题的摩擦点，但是他认为中国已经是竭尽全力避免冒犯俄罗斯，在这个关系当中俄罗斯很明显已经是一个小跟班的角色，但是中国试图不要干预他的事务。俄罗斯现在在尊重中国的需求，中国在整个中亚地区修建铁路、公路以及油气管道，扩大教育交流，并且是未有遭遇到俄罗斯的干扰以及阻止。比如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以及乌兹别克斯坦达成协议，推动中吉乌铁路的开设，这个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意识到中国在中亚投资的必然性，2015年克里姆林宫宣布了大欧亚伙伴关系，试图将俄罗斯领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相结合，现时这个融合计划已经进行了7年。习近平和普京多次重申，双方在涉及到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面相互坚定支持。最近北极安全专家表示，通过同俄罗斯在从多用途港口以及机场到能源开采等领域的广泛合作，中国正在巧妙地在北极建立更大的存在。不过分析人士认为，一旦俄罗斯使用核武器，可能导致中国同俄罗斯的决裂。普京不止一次威胁使用核武器，习近平则是更多场合表示中国反对使用以及是威胁使用核武器。值得注意的就是他并未有提俄罗斯普京。纽约时报每个月之前的一篇报道，美国高级官员评估他们对俄罗斯军事领导人讨论可能在乌克兰使用战术核武器感到担忧。在九月底的一次讲话当中，普京隐晦地提到了1945年美国向日本投下的原子弹一事。大西洋理事会的舒尔曼认为，这个是中俄关系决裂的唯一的可能节点，因为一旦俄罗斯使用核武器，中国就无法再为俄罗斯辩护。他说， 如果俄罗斯要使用核武器，考虑对中国在核武器问题上面的立场，他认为中国几乎不可能不明确以及直接地表明立场。在他看来，这个可能是他看到的唯一境况，导致中俄关系根本破裂，至少在短期内令到中国真正重新考虑和俄罗斯的关系。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马安洲认为，中国仍然希望被看作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不会支持以核武器相威胁或者是使用核武器。他说，令到我们假设它会发生，俄罗斯会使用战术核武器，在这种情况之下，是否会导致中国例如是切断经济联系或者加入制裁或者类似的事情。他仍然非常之怀疑，这个可能意味着他们将会在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当中投票反对俄罗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